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传统的旧历中国新年到了，在这里先祝各位新年快乐。今天是我们未知的实相的时间，我们在上个星期是上到未知实相的第690节。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地球实相上，还有平行的发展，对我们的时间知觉来讲的话，只是给我们看到的像蛋糕那样的一片而已。赛斯说，不过以连续的时间来想的话，进化也并不是由过去走向未来，反而呢，是我们人类先认识到并且觉察到他想要做的改变。这里中文的翻译本是翻译成人类是意志性的觉察他想要做的改变，但是这里所谓的意志性，它的英文是预先知道的意思。翻译的话，因为都是翻译成意志，可是我们对意志的意识，通常我们是说能够预测未来叫意志，我们通常用的英文字是 forecast。 而在690节所谈到的意志，整个这一节所提到的意志都是用 precognition， 也就是预先认识到的。我觉得这个在意义上是有一点不同。当我们说意志的话，我们大概的意思是说我现在的这个点，然后呢去预测未来或了解未来，我们先看到未来，这个叫意志。可是在这里，在整篇这一节当中，赛斯的意思是说，就好像剧本一样，我们先已经知道剧本要怎么演，我们是跟着这个剧本在演，我们先认识到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唯一的不同，也就是如果我们用我们以为的那个意志，我们是以投射的方式把我们的意识投射到未来，也就是我们对未来先是不知道，那么因为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可以预知未来是什么。可是这里所说的意知是不需要经过意识投射，也就是他本来就知道要做些什么，本来就知道整个剧情的演化方式。我以真当例子来说明好了，比方说真在他的意识要完成最后的一块拼图，那这个时候的真他是选择某一个时空，比方说选择20世纪的，比方说196几年，这个20世纪的196几年跟他在鄂图曼帝国当皇帝的那个时代，对真的内在来讲是同时性存在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真完成他的最后转世，不是在时间上从14世纪然后从12世纪一直演化到20世纪21世纪，然后他才完成他的转世轮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跟赛斯这里所说的时间观是不一样的。赛斯是跟我们讲说，以连续性的时间来讲的话，这个进化并不是由过去走向未来，并不是从12世纪14世纪一直走到21世纪，然后呢真完成了他的转世，而是在真整个生命的历程当中，他有可能21世纪22世纪都已经经过了，只是他最后缺一块拼图，这块拼图是在196几年的这段时间，那么他过了这段时间，他有了这个经验之后，那么他整个人格的拼图完整的，因此他不再来轮回。那么他在完成他的最后一片拼图的时候，是不是他早就预知他要用什么方式来经验他最后的一块拼图？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时间性就不是从过去走向未来，而是预知性的觉察他想要做的改变是什么。这里最大的重点是，我们来这个人世间，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不是时间的连续性，而是我们想要做的改变是什么。也就是比方说，我投胎到21世纪的现在，我当一个茶叔，假如这是我的生命的拼图当中所需要的那一块，所以我就选择21世纪的现在来当一块茶叔，而不是椰子叔，也不是凤梨叔。以我的内在来讲的话，它可以在整个地球的时间 弧度当中去选择最适合我的演化的时刻、角色、我的戏的分量、我所经验的事情、我所交往的人事物，所以我是选择我想要做的改变，所以我选这个时间来投胎，来过我的人生的片刻点。意思是我有可能活过了24世纪，我有可能还在10000年前的原始人时代，但是现在的生活是我想把它经过然后变成我要改变的一个因素，我是像吃把费一样去挑这段时段来让我去感受这段的时间。所以这是赛斯的平行时间观，或者是赛斯所说的在整片蛋糕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片。因此我们的细胞也好，或者是我的染色体、我的基因、我的现状、我出生成男性或女性、我用什么方式生活，这些部分跟时间系列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跟我想要改变的因素是有关的。所以我在过现在的这个生活，我的细胞以及我的人格的特质、我的基因、我的染色体，都是根据我想要改变的方式预先知道、预先觉察到我想要做的改变，因此才扮演目前我现在的这个角色。我想我们最好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理解这里赛斯所说的意志性的觉察的真正的含义。要不然的话，各位你可能会问，不是时间同时性吗？那么真为什么活在20世纪的这段生活是他的最后一次转世？那这个不就又说明了时间是连续性吗？是因为他有很多很多世的转世经验，然后必须要最后借着我们现在的这一个片刻来把他的意识完形完成，所以他才离开了转世轮回。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对我们现在的觉知来讲，赛斯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只觉知蛋糕的一片，所以我们以为时间的这个指针是指着21世纪，但是时间的指针并不是指向21世纪，而是我们选择21世纪的这个时间的指针当作是我们要改变的时代、我们要过的生活。这一点是我们比较难以了解的点，但是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会以为要用自我的方式去控制我们的生活。各位你去想想看，连我们的染色体、我们的基因、我们的细胞都根据我们的内在存有想要改变的那个方式来改变。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改变呢？因为我们要取得这个改变的经验呢。为什么要取得这个改变的经验呢？为什么我们需要用这样的人生方式来让我们取得这样的改变经验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有一整片的蛋糕，是一整片的蛋糕，而我们只是其中所缺的那一块蛋糕。我们在完成这个整个蛋糕的完形，我们在拼这个拼图。所以不是时间是连续性，而是我们的内在先设定好我们想要取得的经验，我们想要改变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才选在时间当中的某一个时代、某一个角色、某一种身份、某一种天赋，然后我们过这样的生活。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然进化并不是从过去走向未来，而是我们先知道了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才从那个未来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染色体跟基因的现状。这里的意涵非常非常不同，至少保证我们所要过的生活是我们内在早就已经预设好的，我们保证可以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甚至是内在先有了答案，所以才产生一个问题让我们去体验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生命的奥秘，我们先有了我们想要体验的经验，所以我们才选择这个时代。这样的一个论述方式能够让每一个人真的跟随自己的内在的自发性。因为你看，我们连我们自己的染色体、我们的基因、我们的细胞都已经先预先认识到我们所要做的任何改变，我们要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自我不知道，可是我们的身体知道的不得了。赛斯甚至于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就是，你的身体根本就知道你哪一天要离开人世间， 你的身体根本知道你明天后天要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不是先预知它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它先认识到这样的一个剧本状态。我觉得这个不同点是差很大，所以我觉得如果用一个简单的翻译成人类是意志性的觉察到他所想要做的改变，我觉得还不如说人类是预先认识到他所要做的改变。对这样的一个观念如果有深入的理解的话，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疗愈，因为你想要取得这样的经验，所以你现在所过的生活是这种方式在过生活，而你在过生活的时候，你后面有全部的资源，全部的护佑，你保证可以取得你这份经验，而在取得这份经验的时候，根本跟好坏没有关系，根本要怎么做或者是必须要取得什么样的知识跟经验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只要经过我们的人生的历程，按照我们内在的安排，我们就可以取得我们所必要的，对内在来讲最有价值的那一份经验。这里所说的预先知道跟预知的不同在哪里？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早上起来，我当然就预先知道我等一下要拿起我的公事包，要拿起我的便当，然后去我的公司上班，这是我预先知道的，我不需要预知我怎么样去上班。我今天我所有的行程是我预先安排预先知道的，不是我用意志的能力去预知到我今天在公司做什么事情。今天有一个朋友也在跟我谈他的焦虑，他烦恼的事情，他有很多计划，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完成。我跟他讲说，其实你每一刻要欢欢喜喜的去过你现在的当下的片刻。我们不是在生命迎来节提到这一点吗？我们享受当下，照顾好我们眼前的事情，我们只要根据我们内在的安排，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整片的蛋糕所需要的那一个部分。要认真吗？要改变吗？要怎么样自我的方式来努力做些什么吗？我觉得只要你全神贯注在你的内在的自发性，全神贯注于我们当下眼前所面临的事情，然后去觉察我们内在的信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去担心未来，为什么需要担心未来？因为根据赛斯的说法，进化并非由过去走向未来，整个人类的意识，整个宇宙的意识形式，就像生命云一样，像一股思潮，像气候那样，像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往前推进。所以这样的一个观点是告诉我们，不是人定胜天，我们根本不需要改变任何的情况，我们只要跟我们的内在能够合心合力，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们不但现在内在已经安排我们的人生的所有的状态，我们只要去跟随着内在的自发性就可以了。在这种观念之下，我们是可以完全放下对自己的压制，放下完美主义的框架，在完全可以放松而享受当下的生活的状态之下，我们全神贯注于我们所要创作的未来。在这个创作的未来当中，乃至于我们会说，哦，我的命运操纵在我的手中，我要怎么样去改变我的命运，这全部都是在自我的那一端所设想的状态。而事实上我们的进化并不是从过去走向未来，而事实上是我们已经觉察到我们所要做的改变，而我们是根据那个改变在过我们的生活。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怕，我如果没有做好，因此我就会受遭殃，我如果不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的话，我就会如何如何。假如时间同时性的这个观点可以存在的话，那以内在来讲的话，所要取得的人生经验早就在他的设计当中都已经安排好了，根本不需要由自我的操作的方式来做任何特定的改变，而可能的未来带来他想要的特定改变。那么同时在你通常的意识焦点之上或之下，时间是一种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被体验的。我们在体验我们的人生的过程，根本就不是我们在操纵，事实上是经常有上一层的 内在自己在操纵。各位去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内在有强力介入，强力在操纵，那么我们的操纵方式怎么可能会跟内在方向上产生任何矛盾冲突或者是相反的奏滑？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体验的时间方式是以前人不同的方式被体验，而且经常是被操纵的。谁在操纵我们？当然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啊，就如同你在你的身体操纵物质是一样的。我们在操纵我们的身体，我们以世界的情况来操纵过生活的方式，而我们所要过的生活是我们的内在在操纵的。既然有我们的内在的神性在操纵整个航行的方向，有需要我们担心吗？有需要用自我去疗愈什么，或者是操作什么，或者是去扭转什么吗？我们对我们的命运有真的需要用自我去操作吗？我们的内在给我们未来身体所需要的染色体、基因、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所要做的任何特定的改变，用这种方式在操作我们。赛斯在这里说，所以稍后我们的意识单位在形成前盘的结构的时候，会形成了组成我们世界的所有的原子分子、器官跟细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观点在看整体的状态。当然对个人来讲的话，我们也是我们的内在在形成我们的所有的原子分子、细胞跟器官。各位也可以从这一点看到，整个世界由我们的内在的意识单位有前盘的结构，那么我们既然是这前盘结构的一份子，在整个移动的过程，我们怎么可能跳开这个整个音谱当中的某个音节？我们怎么可能逃离了这个音谱？因为整个音乐在演奏的时候，我们是其中的那个音符，我们这样的一个音符是整个频谱当中的一份子啊。而我们的内在既然是意识单位，我们的内在当然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来让自己熟成。而对整个世界来讲，我们所不了解的，在任何的既定时间，比方说21世纪陆地的改变、物种的变化的情况的发生，或者是涉及所有物种陆块跟水域的整体模式的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涉及了一个意识了不起的组织，有时候是创造性的巨变。我们在上个星期大概也提到了，比方说2019年到2021年这段时间的新冠病毒，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一个前盘的结构的转移呢？我们原子电子细胞跟器官，包括陆地上的，包括海里面的，包括整个物种的变化，都是有整体一致的改变的，而且有意识了不起的组织的。昨天我们谈到罗画一个画像，是一位14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女先知，罗把它画成是一个男人。我们昨天在上课的时候有大概提到了哈，罗跟真当然选择了君士坦丁堡，选择了当时的那个年代做一些他们意识上的成长。各位可知道在君士坦丁堡那一段时间曾经有五次非常严重的瘟疫，甚至于君士坦丁堡病死了 40% 的居民，不是几百万人，而是好几千万人，甚至于其中最严重的一次瘟疫当中，估计全世界有一亿人病死，欧洲的人口因此减少了 50%。 所以鄂图曼帝国，我们的真跟罗当时是阿拉伯人，才会不会吹灰之力的把整个地中海征服，轻易的就把君士坦丁堡拿下来了。历史上在形容君士坦丁堡的瘟疫，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死掉的人呢，是连埋葬的地方都没有，连埋葬的人手都找不到，用海葬都来不及海葬。比起我们现在的新冠病毒，当时的情况来比较现在的话，我们现在真的是小巫见大巫。那么为什么所有的发生都会在君士坦丁堡当个起始点呢？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五次，在短短的几十年当中发生了五次严重的瘟疫。 各位用一个内在安排的思考去思考的话，有没有什么科学的技术，或者是有什么方式可以避免吗？如果按照赛斯的说法，会说这是一个意志性的事件，也就是事先先安排好的，有可能的未来已经被迁入现在。这里所说的涉及了一个意识之了不起的组织，有时候是创造性的巨变，而在其中大自然再次的从他自己意志性的资料里头带来那些最适合他所需要的情况。这里所说的意志仍然用的是 precognition， 也是一样是讲的是预先认识、预先安排、预先了解自己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从这段文字叙述，我们也了解到一件事情，也就是所发生的那些创造性的巨变，是大自然从他自己意志性的资料里面去找出最合适他的改变的方式。这种生物性的意志是稳固的，建立在染色体及基因当中，而且反映在细胞里头。所以我们的细胞当然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事情了。如果明天要叠一跤，那么我们的细胞已经先知道要预备叠一跤的那个反应。我们的自我还在看看我们还要怎么样预防不要叠一跤，可是我们的细胞早就知道，哦，明天这个人要叠一跤，那我们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回应叠一跤的感觉。我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可以说是整个颠覆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对身体的认识。你今天要多胖，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东西而变得多胖，而是你的细胞知道你要多胖，知道你的内心里面的某些情况，知道你要体验某个胖的感觉，所以你的细胞去反映我们胖的身体的状态。在这里赛斯说，在先前提到的，也就是684节，这是罗的注解，目前任何形式的任何身体的身体结构都得以维持，这仅是因为细胞具有先天的认知能力。旧版的翻译是这样翻译的，任何种类的任何具体身体之现在的身体结构，只因细胞天生的意志能力才能够维持住。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结构，或者是任何种类的任何的具体身体，只因为我们的细胞有天生先了解先认识到要怎么方式去操作这个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才会以这种身体的结构来结构我们的身体。新版的翻译是把一些字删掉了，任何种类的任何具体身体结构，只因细胞天生的意志能力才能维持。这样的描述方式当然是比较精简，但是把原文的翻译删掉了一部分。新版的未知实相跟王杰以前翻的未知实相，其中是删了不少的字啦，不过某个角度来看读起来会比较简洁，可是有一些受词并没有真的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但基本上不是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不管是旧版也好新版也好，我想不是有太大的不一样。新版是比较着重于简洁啦，所以具体身体结构跟具体身体之现在的身体结构，当然以英文的翻译来讲的话，旧版当然是比较忠于英文的翻译。还是那一句话，如果你的英文不错的话，不妨把英文跟中文做个对照，才了解到赛斯的真正的原意在讲的是什么。赛斯继续说，当然对细胞而言，未来并不被体验为未来，它只是一个被经验的现在之浮出的状况之一。各位试着用剧本的方式去了解细胞的立场，细胞知道它在什么时候要扮演什么样的状态，怎么样去结构你的身体，因为剧本这么写，所以它就把那种道具显现出来让你去体验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不是因为未来要怎样，不是现在产生未来的结果是什么，而是我们的细胞不会体验未来为未来，它只是把它经验成现在，而且是在现在当中去浮出你的心态，去浮出你的需要， 去表现我们的内在想要让你表现的身体的状况而已。所以细胞只有借着一个可能性的丰富媒介里去操纵细胞他们自己，细胞才能维持我们的这个时间里面要维持的身体的结构。在我们所知的现在的细胞，以及在过去它曾经是的细胞，或者在未来它将是的细胞之间，会有经常不断的沟通互动。各位从这一点看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就是对细胞来讲的话，没有现在过去未来，没有时间的概念。那么细胞只是在扮演我们所需要的身体结构，而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身体结构？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有某些改变的需要，这样的改变的需要，当然对细胞来讲的话，它完全知道它要怎么样去扮演我们内在所建构出来的剧本。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脸部细胞水汪汪的，粉嫩粉嫩的，我们可能要擦很多的化妆品或什么的，可是我们的细胞早就知道它要用什么方式来扮演，来让你觉得你现在擦的什么东西变成粉嫩粉嫩的。而事实上细胞早有这些剧本，早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来扮演，让我们觉得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的身体状况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各位去思索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我们真的有非常大的差异。我上次介绍的那一本书《心灵与科学之桥》，那物理学家就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的身体不是原子电子所建构的吗？那么原子电子要以什么方式来绕形成我们的身体，其实跟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擦什么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啊。而且既然我们的身体是由原子电子绕成的，为什么会有老化现象呢？为什么身体会变老呢？赛斯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来到人世间之前，我们已经写好了我们的剧本，我们要得到某些经验，而我们的身体天生就有预先知道的能力，也因为他的预先知道，所以他才能够在当下去显现出什么样的身体让你去体验。我们的细胞是有预知过去现在未来的能力，而且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有经常不断的沟通跟互动，他们知道用什么方式来维持住我们的身体结构，让我们觉得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的身体状况是什么。如果赛斯没有骗我们的话，如果赛斯的这个理论说的是真实的话，那么身体的疾病，身体的康复，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感受我们的身体，真的有需要疗愈吗？我们看到舞台剧在演出，这个人等一下穿着老人的衣服，装着老人的样子，那只是他去换一套衣服来穿而已啊。等一下他又穿着年轻的衣服出来，你会说哦，他变得年轻了。不是，他是换了一套衣服，只是换一套衣服。而我们的身体完全是由我们的细胞所装出来的衣服而已啊。而我们的细胞是知道现在你需要什么样的衣服，然后用那种衣服让你穿上场。赛斯才会说我们的细胞有一个丰富的可能性的媒介里面去操纵他们自己，也就是这个后台的衣服柜里面有无限的衣服，今天主人想要穿什么样的衣服，那么我们的细胞就会装出那种衣服来让主人穿上去。不是主人因为做了什么错事所以他的身体生病了，不是主人用什么方式疗愈的所以他的身体健康了，而事实上是在一个可能性的丰富的媒介里，可能性的衣橱里面去找一件衣服来维持我们的身体的结构，来呈现现在应该怎么呈现，过去应该怎么呈现，未来要怎么呈现的这种经常不断的沟通。细胞很辛苦的从衣柜里面去一件一件找出我们所需要的衣服，让我们能够体验我们所要做的改变是什么。而每一个人格也因为他的改变，然后成就整个存在的完整性。赛斯告诉我们说，细胞的理解力越过了它目前的形式， 我们以为我们的身体细胞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胞。这个小小的细胞到底懂什么？各位，我们的细胞懂的事情比我们多得多。我们的细胞是知道现在、过去、未来的。我们的细胞是早已越过它目前的形式。一个既定的细胞的物质实相，是对它自己在时间里面，不管是之前也好，以后会怎么发展也好，都存在着一个聚焦的结果。它知道怎么去结果我们的身体，而从它对过去与未来的知识，他得到他现在的结构，也就是他知道你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他才呈现那种样子。各位，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头不是一直在提到一个观点吗？我们的身体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场里。有一个不错的比喻啦，就好像你家里面有一个荧幕，你有一台电脑，你的电脑里面的荧幕到底要呈现出一个老老的女人的样子，还是要呈现出一个很年轻又漂亮的女人的样子？你的电脑都可以呈现出来。我们的电脑荧幕不需要吃什么、喝什么、擦什么药，所以我们的电脑才能够呈现出美女的样子。我们的电脑就是那个原子跟电子，就是那个细胞。我们的电脑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来呈现我们所抓到的资料。电脑具有呈现所有人的形式的能力，不管你今天来的是中国人、美国人或者是印第安人，不管他是老人还是年轻，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你的电脑就有办法形成你所抓到的任何信息或者是送进来的任何资料的人像呈现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细胞在做的事情。我们的电脑会准确地呈现目前的人物需要用什么样的结构方式来结构出来他的形象。所以为什么说物质实相是伪装实相？我们汲汲营营地想要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年轻，想要让自己保持青春美丽，要维持自己的寿命，但是我们的细胞早就知道怎么样来呈现你在投胎之前所自己选择的身体状况、人间故事、发生的事件以及所有生命的历程，甚至根本不是在我们过生活的时候所做的改变，而事实上是什么？是我们来之前我们的存有所设定的、所选择的、所写的剧本、所预定的生命蓝图。而且我们的内在也不是写好了、写好剧本以后就任我们去随便乱玩，我们的内在刚才说过的，不断的在后面操纵，我们的内在在操纵我们的人生所走向的任何的每一个片刻，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而我们的细胞是比我们知道的更多，我们的细胞的理解力早就越过了它目前的形式，而且知道所有未来要怎么结构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知识，所以他们才用这种方式结构我们自己的身体。细胞的知识当然不只是对人类来讲，广义来说，细胞的知识也同样适用于任何既定的物种。赛斯继续说，那么你是在时间中的你自己，依靠着在时间中存在于你之前及之后的那些自己。以线性的角度来讲，我们了解现在的我们当然是过去的我们所造成的结果，可是未来的我们也拉着我们往我们的未来走，所以这里才会说，以一个时间轴来说，我们是在时间中的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是依靠着过去的我们以及未来的我们而存在的。这样的说法在一个细胞的基础上，这是真的。就心灵而言，这也是真的。这里所说的心灵，它用的英文是 psychic。 刚才赛斯解释了，如果以细胞的基础上来讲的话，我们的细胞反映的我们的思想跟情感，也因为我们的细胞知道我们的思想跟情感，所以它会根据着以前的我们自己跟以后我们要成为的我们自己，而在整个时间轴当中去反映我们的现状。而既然细胞是在反映我们的现状，那么对细胞来讲的话是真的，对心灵的我们来讲的话当然也是真的。 因为我们的心灵不就是我们的思想跟情感所形成的，所以赛斯才会继续说，你的思想与情感就与你的细胞一样的真实，它们也形成组织，你的愿望从在时间里的你出发，但却走向所有的方向。在一方面，作为一种族类，你们的现在形成你们的未来，但以甚至更深的说法，你能够预先知道并觉察到你自己的未来的可能性。为什么我们能够预先有未来可能性的知识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是因为我们的内在存有希望以这种方式来得到某些新的经验，所以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未来的走向，并不是未来仍然是在未定之天，而是早就已经设定在那边的。所以这里赛斯的说法是说，以更深的说法，我们能够意志性的觉察到我们自己未来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方式可以有助于形成目前的现在，而目前的现在呢，又使那可能性的未来成为我们未来的实相。假如我们要了解赛斯的这一段论述方式，各位，我们必须要清清楚楚的了解一点，就是用我们的肉体感官，用我们的自我，我们以为我们是在一条时间线上慢慢的往未来在前进，可是如果我们以超越物质实相的角度，也就是把时间跟空间拿掉之后，各位去试想看看，如果把时间跟空间拿掉之后，我们看到的现在到未来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啊。现在有很多网络上处理照片的软体，它可以把你现在的照片往我们小的时候去移动，也可以往我们很老的时候去移动。我们可以从现在的这一刻去看看我们未来的样子是长什么样子，也可以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是长什么样的样子。当然，这只是一个电脑的技巧，我们可以用电脑的技巧在时间轴当中移前后移后，可是实际上对非物质的内在存在来讲的话，根本也没有时间轴的存在。那对内在来讲的话，如果没有时间轴存在，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所被配方的他的身体的 DNA 或者是精神的 DNA 跟他后来会长成什么样的情况，不就是同一件事情吗？就好像我们在观察花朵的开花跟花朵的凋谢，如果我们设定了我们的照相机，然后呢，我们把时间设定多少时间一格，然后我们用快速的方式去转动这个时间轴的话，我们会发现花的展开跟花的凋谢几乎是在同一个片刻当中形成的，也就是这一朵花会怎么开或这一朵花要怎么凋谢，开花的同时也一样的设定了凋谢的状态了。如果在我们的人生除掉了时间的因素，当我们了解在物质实相当中，我们的现在过去未来是同时性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原本你带有什么样的思想跟情绪，是不是我们所过的这一生也只不过是原先所设定的这些思想跟情绪的写照而已。我们有某种思想跟情绪，当然我们的内在会以这种思想跟情绪得到他所要的结果。所以如果抽掉了时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思想跟情感，当然可以预先的觉察到这样的思想跟情感在未来的可能性是什么，而且那个未来的可能性也会真的变成这个人所过的真正的人生实相。赛斯这里举一个例子，他说，实质的说，你们也许想要一个新的城市，所以现在你们开始都市的更新。当然，建筑师把本来是在他们心里面的梦想画成一个计划图，准备开始了，而旧房子被拆掉了。那么以非常简单的说，建筑师的梦想可以称为一个意志性的事件，有可能的未来会被迁入现在，所以实际的计划是按照想见到的未来而付诸实行的，把那未来实现出来。 赛斯是用建筑师的梦想变成一个实际上的意志性事件，来形容我们的内在自己也像一个建筑师一样，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有梦想，有蓝图，然后变成了我们意志性的未来。那这个意志性的未来当然会被未来的可能性把它类似像镶嵌拼图一样的镶到现在这一刻。这一段有关于建筑师画图形然后做都市更新的这样的说法，在解释我们每个人在过的这一生也是我们的内在按照他们想要改变的方式，就好像都市更新一样，我们的内在存有想要用某一种方式来改变他们自己，就好比建筑师一样，把思想跟情感放入一个人的基因里头，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跟情感经过了人生的经历之后，就得到了我们内在所要得到的经验，于是就重新组成了我们内在存有的知识跟经验。所以以这种说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存活在人世间的真正目的是在做内在的价值完成。我们所过的人生是我们内在早有计划，而且是按照能够想预见的未来的状况来付诸实现的，把未来实现出来变成我们内在的计划的一部分。当然如果是如赛斯所说的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事实上完完全全是在我们出生之前已经决定的，而且也是在我们的内在所掌握的范围之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考虑我们的人生事件的时候必须以多次元的角度来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按照我们的自发性按照内在的心理动力来过生活。同时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外在自我这边的控制能够尽量配合内在的自发性是能减低冲突的最好的方法，能达成我们的人生目标的最好的方法。赛斯继续说，广义来说人类为他自己也有计划，只不过这些是建立在对可能的问题能力以及所涉及的情况之一个大得多的理解上。一个民族所承认的神明代表了这样的一种心灵的计划，投射出去作为一个理想。这里所谓的心灵计划，它用的英文字是 psychic。 不同的翻译者对心灵这两个字的翻译用的词句是不太一样的。另外一个译本他们只要碰到 psychic 都翻译成灵性，可是在王姐的翻译当中呢，心灵都是翻译成 psychic， 而 spiritual 反而翻译成灵性。我曾经看到另外一个翻译者他们的详细对心灵跟灵性的探讨，有关于 psychic 的话，他们比较赞成用灵性这样的翻译方式，而心灵的话他们比较赞成用 spiritual 的翻译方式。但总而言之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我们只要知道他的英文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就好了。赛斯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一种民族所承认的神明是代表一种心灵的计划，也就是未来能够完成的计划，是一种理想，而这种理想是投射到未来的。那种投射到未来的心灵计划将被随之以实际的组织，把这样的结构是要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帮助达成这样的灵性化的进化。我们在世界上看到各个民族都有他们所崇拜的神明，所承认的神明，而这样的神明其实是代表他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心灵的计划，而这样的心灵计划投射出去之后是紧随着这样的投射而产生物质方面的组织。这种组织其结构在不同的层次上都会有助于实现这样的一种灵性上的进化。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的民族在打仗常常是借着宗教之间的不同，借着神明的力量来打仗。因为一个民族所承认的神明代表了这个民族的心灵计划，代表了这个民族所投出去的一个理想。甚至说，可是因为你们居住在时间里面，所以神的形象会反映 你们的意识状态如他现在所示的样子，而同时也会指向所向往的未来的状态。神的观念会运作成一个心灵或灵性的蓝图。这里所谓的心灵跟灵性的蓝图，英文是 Psychic and Spiritual Blueprint。 这种心灵蓝图就像建筑师的计划蓝图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罢了。那么到种种不同的程度，每一个族类在其内在都有这样的蓝图，而这些是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在他们在其内带着的理想的可能性。而再次的，在心灵与生物上他们是有价值的，他们会作为细胞生物的模式，同时对意识而言也作为一种心灵的刺激。各位朋友可以从这段的论述当中看到赛斯的逻辑方式，是我们内在存有想要做某些改变，于是把一种思想跟情感直接迁入一个人的精神 DNA 跟他的身体 DNA， 而这段生活的过程对这个人来讲的话是有现在过去跟未来，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是没有过去现在跟未来，而我们的细胞也根据这样的一个蓝图去完成这个人在人世间的身体的结构方式。我们生活在人世间，我们受到一个民族的神明的意识状态所影响，那么神明在某些意义上来讲的话也代表着我们内在的神性，也就是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种代表，因此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会产生在意识上的刺激，刺激一个个人，甚至刺激一个部落，乃至于刺激一个国家，整个意识的方向朝着某个方向在前进。可是对每个个人来讲的话，我们是在群体意识当中被牵着走，我们甚至没有觉察到我们是朝着一种方向在走。在这样的意识形式之下，我们很少能够觉察到实际上我们是深受影响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觉察到我们的与生俱来的这些思想跟情感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讲也是深受影响的。我们觉得我们在过这么一辈子，可是连我们自己的身体上的细胞都能够了解到现在过去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就好比是一个种子将来会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实是一样的。也许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想象跟练习，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不管是多少岁，只要把时间的轴抽掉以后，我们来看看我们到底看到的是什么样的自己，去对照我们的早年的个性，我们的想法以及我们成长的环境，然后大致也可以去寻找我们自己的脉络。如果我们以生俱来就有一个心灵蓝图，如果我们投胎的家庭碰到的人事物都是我们在长成的过程，而时间根本就不存在的话，赛斯在这一节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自己是受到过去的影响，也受到未来的影响，是一条线拉着我们走的。那么如果我们从现在这一刻看看我们之前的这些生活方式，把从以前到现在拉成一条线，我们当然有一个方向，知道自己是往什么样的未来的方向在进行。如果多加一点觉察的话，我相信每个个人都能够了解自己的天命跟自己的生命蓝图，了解我们自己前往的方向。或许我们先把我们内心的那些抱怨，那些对别人的指责先把它放下来。这一段赛斯的论述给我的感受最深的就是，如果我们的人生的过程既然没有经过时间的因素影响，本来就有一个应该前往的路程，甚至连一个民族都有一个神明的方式在带领我们往某一个民族前进的方向前进的话，那么其实在每一刻我们知道我们都有我们内在的自己在操作着，在护佑着，在协助着。我们比较重要的就是能够在每一刻的当下去享受每个生命过程的体验，把我们的焦点从我们的匮乏，我们的伤害伤心，我们的愤怒移向去寻找无处不在的美， 去体验当下的每一份感受，每一份我们自己的感受都是我们内在的珍宝，因为这是内在所设计希望能够改变希望能够体验的这个部分。既然对内在是有益的，既然是内在所珍惜的，那么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必然可以从发生的事情，从我们的遭遇当中去体验一份真实的快乐，真实的美感，或者是真正的价值。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去看到所有的协助，即便今天是在伤害我们的人，他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转的创造性方向。尤其是恐惧，尤其是那种不安全感，对我们来讲的话是真的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抽掉了时间，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活所经过的所有的过程，都是我们的内在早就设定好的，也是我们的内在一直在操控的。既然一切都会自然的完成，自然有神来之笔能够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那我们的恐惧又哪有必要呢？为什么一个人需要恐惧呢？一个人需要恐惧，是不是在担心自己有什么事情做不好，怕自己如果做不好的话会砸了事情？可是事情是不可能砸的，因为时间抽掉之后，开始就等于结束。我们在一开始就已经被我们的内在设定好了我们的情绪跟感受，而这个是我们的身体细胞会一直跟随，一直以我们的情绪感受来建构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人生的。那这样来讲的话，有什么我们需要恐惧的呢？人生总而言之是会过去，生命总而言之会完成，完美总而言之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的意识总有我们观看不到的更内在的潜意识跟无意识的力量在帮助着我们，连我们身上最小小的细胞都知道我们这个人的现在过去未来，而且会按照我们的现在过去未来来搭配形成我们的肉体。那么我们对我们所要经过的人生，我们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而一旦我们内心的恐惧消失了，因此我们对自己就会仁慈一点，我们也会对我们周遭的人能够更加理解，更加的了解他们只是按照他们的内在所设定的方向在行进而已，并且他们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绝大的部分只是在促使我们在意识上能够往我们内在所要行进的方向行进。如果跟我们的意识形式没有相关联的话，这些人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了解，对每个人的内心里面都会有一种安定的感觉。而且如果真的了解这一节，我们也不要再说我们要用自我的力量去操作什么，既然本来就有生命的蓝图，既然连我们的细胞都知道我们的现在过去未来都已经发生了，并且我们是选择这样的时空来让我们的内在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完整，那么你怎么用你的自我去操作你的内在呢？当然我了解，因为我们是处在时空当中，要我们真正能够站在一个未知的实相的角度，站在一个多次元的角度去了解意识的本质是相当的困难。但是或许我们看不懂自己，但不妨我们先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别人，我们就能够了解，从看别人的方式也可以回头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人他都老是有这种习惯，如果你接触一个人，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受到他的气息，他的氛围所影响，你也可以立刻的发现这个人他一直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在过他的生活。为什么别人看得这么清楚，为什么他不能看得到他自己的意识的形式？那么反过头来讲，我们是不是也一样，也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在过我们的生活，只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意识的形式而已。所以如果如赛斯所说的，抽掉我们的时间，我们把我们曾经经过的事情把它排列在一个纸上，我们就很容易的发现，原来我们都是同样的情况在不断的发生同样的事情。当一个人的感受没有改变之前，外面的事件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从很小就了解，只要有两个点，我们就可以连成一条线， 只要有一条线，我们就知道这一条线会指向什么样的地方。那么既然我们有过去的自己，有现在的自己，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到底发生多少重复的事情，只要把这两条线一连起来，我们就马上可以发现我们都是以什么样的思想跟情绪在创造我们的人生的事件，而我们未来会指向什么样的将来。当我们了解我们的特质，我们了解我们的走向，了解我们自己与生俱来的独特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要把是非善恶的观念带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以我们没有做好什么事情来责怪我们自己。我想我们了解到，如果生命的旅程都与我们的内在所设定的话，那么不管我们做好或做不好，都是内在的设计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我们的好的那一面，也能够接受我们自己真的觉得很不好的那一面，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话，我觉得比较容易达成一个完整的自己，或者是比较了解什么样才是我们真正的特质。因为如果你不跟别人比较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在哪一方面我们是输别人的。赛斯一直希望我们了解的一点就是，并没有别人的标准，只有我们自己的标准。为什么只有我们自己的标准呢？是因为我们的内在只用某一个限度的自己，某一个限度的表现，想要体验某个限度的人生，来完成他们所缺乏的那一块，把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经验镶嵌到整个拼图上面，以完成拼图的完整。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小小的片段，就如同这一节课刚开始所说的，我们是蛋糕的一层或者是一片。那么对一层或一片的蛋糕来讲的话，当然对整个意识状态来讲的话，我们不会是一个完整的自己，不会是一个完美的自己。但是如果以镶嵌到完整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所缺乏的那个部分，正好是我们内在所需要的那个部分。我觉得这样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因为受到情理式的影响，在任何的思考上面，我们总是以好跟美、对跟错来衡量，不管用什么方式在解释，不管用什么方式在表达，我们老是无法脱离到什么才是对的或什么才是错的。一旦我们没有办法换过我们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换过别人，或者是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其实我们没有换过我们自己。而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别人或许听得到，或许根本听不到，或者是即便他们听得到，他们也不见得会在乎我们用什么方式去想他们，因为每个人的情绪都没有办法为对方的情绪负责。因此你看哦，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们同时在指责自己，在用这种标准在框我们自己的时候，那么别人不见得会受到真正的损害，而真正的损害反而是会损害到我们自己的感受。一旦我们自己的感受没有办法平安的时候，我们又怎么用我们的内在希望我们完成的方式，按照我们的特质来完成我们自己。所以这一节课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赛斯告诉我们说，连我们的细胞都知道我们未来要成为什么样子，不是预知，而是早就有所要演戏的剧本，他们完完全全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那么很显然的是，我们不愿意真正的面对我们自己而已，我们不愿意看到真实，我们不愿意去揭开我们内心的那个封印而已。如果我们愿意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话，连我们自己的细胞都知道我们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会不知道？既然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问别人，或者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怪别人？我们只不过是在完成我们内在所缺乏的那个蓝图而已。我们内在早就像建筑师一样设计好一个都市更新的计划，而我们是去完成这个计划的执行者，我们只要跟随着内在的计划就可以了。可能对现代人来讲的话，我们会以为我们现在是科学人，我们对神明好像不产生任何的作用。在某方面来讲的话，这也是在心灵的刺激的另外一种方向。所以谈到这里的时候，赛斯说， 神灵通常对我们的意识而言是作为一种心灵的刺激，那么如果神灵现在不对我们的心灵产生刺激，也是另外一种刺激的方式，刺激我们的心更加的自由，刺激我们能理解的方式不会为神明所限，或者是为情体事所限。所以现代人对新时代的思潮的接受程度比任何以往的年代的接受程度都要更高，这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使命吧。那么就让我们使命的自由。赛斯提到这里，帕罗的手太累了，他就说休息一下你的手，并且给我们的朋友开一罐啤酒。这个朋友当然是指珍来说，珍比较喜欢喝啤酒，赛斯比较喜欢喝威士忌。罗在这边有个注明是现在的时间是10:16，当我在做那些事的时候，也就是去开一个啤酒之类的，珍点了一根烟，但是仍然在出神的状态。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刚好这里有休息的时间，我想我们就停到这里好了。我们下个星期从10:16这个地方开始，这样比较好记。各位也给自己开一罐啤酒或者是饮料，让自己休息一下，轻松一下吧。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